好，大家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开始之前，请大家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把心中的感谢敬拜归给你。主啊，当我们今天开始来读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把那个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也更多的赏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历史书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主啊，你那永定的心意一步一步的往前去。现在借着你所拣选的大卫来啊，带进你自己荣耀的国度。主，我们啊，实在看见你是这一位全能的神，你所定义的你必要成就。我们把感谢敬拜归给你，早晨这一点时间求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呢主要交通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那开始之前呢，我想我先把这个撒母耳记下呢跟弟兄姊妹简单的报告分享一下。那这个撒母耳记下呢跟撒母耳记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呢当我们去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撒母耳记呢上乃是讲到一个时代的转移，就是从士师的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那在这个带进这一个时代的主要人物就是先知撒母耳他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器皿，能够将神的心意继续的往前带。那在撒母耳记上呢首先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然后祭司特别在当时是神所拣选，神所要使用来带领他的百姓，然而士师的祭司的功用呢失去了，神用这个士师好像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属灵的光景非常的不好低落，那士师们也只能够局部的暂时的把神的百姓带到这个和平的平安的光景当中。但是过了不久，每一次呢神的儿女们一再的被逆神带来的管教，仇敌的攻击然后一次一次这样的循环。之后呢，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带进了神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个从士师转到君王。但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不能够等候神所预备的那一个君王，他们急切的要求撒母耳为他们像列国一样立一个君王的时候呢，首先神就让他们有了一位君王，就是扫罗。那扫罗呢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很可惜呢他活在这个肉体的当中他不能够完全的表明神所要拣选的那一位。 接下来第二位呢就是大卫啊，大卫我们知道呢是合神心意的一位王，他的这一位王呢啊，也正是能够代表啊神来管理他的百姓啊。那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啊，主要分成两个重要的时段，第一个就是在他年幼的时候啊，他在耶西的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他牧养父亲的羊，在年幼的时候隐藏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他爱主爱神，并且依靠神，经历神，与神有交通，给他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栽培。当这个啊，他被显明出来，就是啊，他在以色列面前，以色列人的面前来攻击败了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然后带进这个得胜的时候呢，神把他显明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第二阶段呢，就是整个撒母耳记上的后半段，大卫从此因着扫罗的嫉妒呢，被迫害，被追杀，他怎样能够服在神的手下啊，并且存着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心呢，仍然啊，让神亲自来保守、来带领他。到了最末了啊，当神的时候，到了扫罗这一家呢啊，因着与非利士人的征战战败啊，被杀在基利波山上啊。这时候我们就进到了撒母耳记下第啊，整个撒母耳记下呢，他让我们看见呢，大卫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国度的建立啊。所以我们从这一章，这整个撒母耳记下这一卷书里面，我们来看就可以看到啊，他所记载的是整个这一位合神心意的王，他国度的建立。那当然啊，基督大卫呢，乃是预表到主耶稣基督啊的作王，所以啊，在这一卷书里面有啊许多重要的地方，我们可以往后读的时候啊来仔细的思想。那在这一段的里面呢，我们啊就可以看见呢，在整个撒母耳记下这一啊卷书的里面，好，几个重要的点我跟弟兄姊妹也分享一下。第一个呢，他的主要主题就是讲到建立国度啊。那他的作者呢啊，是这一个先知拿单和先见加德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啊，先知撒母耳已经啊死了啊。那到了撒母耳记下啊，似乎就是这两位在大卫时代的一个先知一个先见来继续记载啊大卫国度的历史啊。这个点呢是在历代志上29章29节那里讲到记载这些历史的事。那它主要的内容呢，我想我个人在读的时候呢，可以分成啊四个方面啊。那第一个方面呢，乃是第一章到第四章啊。第一章到第四章记载着啊扫罗他阵亡，并且呢大卫做了犹大家的王。这时候啊，是在他做王初期的这一段7年半的时间。 在这七年半的时间呢，大卫家跟扫罗家呢常有征战，并不是大卫领兵出去征战，而是大卫的手下啊跟扫罗家米非波设的啊手下呢，他们彼此之间的征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家日渐兴旺，扫罗家日渐衰亡。第二段呢，就是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章呢，就让我们看见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啊，所以他被高了两次做王，在撒母耳记。然后这个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见他首先啊建立家室啊，并且建立的这一个国度啊，神的保守，神带领他按着当初神借着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啊，神的旨意终于在大卫的身上得到了成就。那大卫过去所受的这些属灵的训练，今天能够完全的代表神，执掌神的权柄，这是啊，对于主耶稣国度的预表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一段期间呢，记载了啊几件很重要的事呢。第一个就是他攻取锡安的宝藏，建立了大卫城。那我们知道大卫城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所以基本上大卫就去攻下了这个耶路撒冷。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大卫知道将来的圣殿就是要建在耶路撒冷，因为神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启示。但是呢，神似乎在大卫的心中让他感觉他的王宫就是要建立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攻下了大卫城，并且在那里啊建立了他自己的城。后来大卫为约柜设立了帐幕，就在他所住的地方耶路撒冷。第二个呢，我们就看见大卫把神的约柜迎接回来到了这个大卫城，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知道扫罗做王40年当中呢，他从来没有去寻求过约柜，甚至他来寻求耶和华神，来到祭司的面前寻求呢，圣经记载只有一次或两次的时候而已，都是在他最急难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啊，他一生都是在神面前寻求的人啊，所以合神心意这个字呢，其实英文是啊 run after， 就是一直追赶，一直要寻找神的旨意，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难怪他能够在凡事上都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而行，带领神的国度百姓按着神的心意在地上被建立。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点。那当然啊，还有两件事情，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呢，神带领他制服了列国。首先最大的仇敌啊，就是腓力士人，也对着周围的这些摩亚人、亚南人啊、亚门人啊，周围的列国，过去是他们啊的仇敌呢，都被大卫所制服，能够进贡顺服，国家带来极大的和平。并且这时候全国的版图呢，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回复到神当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地， 远远的超过现在的迦南地，就是从伯拉大河一直到埃及的边界呢，神所应许的这一块地版图全部归给大卫。所以我们就看见呢，神对亚伯拉罕所定的旨意呢，能够在大卫的身上，这一位敬畏神的人领袖的身上得到成就，就在这一段时间。然后他怎样治理百姓，他是按着公义和公平，敬畏耶和华，遵行律例典章。当初神对着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啊的一切这些话，都能够在大卫的身上得到成就。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一位王实在是能够预表到主耶稣的国度将来在地上千年国度显现的时候，主是怎样的作王。哦，感谢主。第二段呢，就是从第11章一直到20章呢，讲到大卫犯罪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呢，他玷污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并且呢借机杀害了乌利亚。这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大大的得罪神，所以神的管教、神的刑罚临到他的家。那我们看见呢，当先知家拿单呢去指出大卫的罪来的时候，他马上悔改，神也赦免他的罪，但是他必须承担这个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呢，大卫他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但是他行事为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人毕竟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在这其中呢，我们就看见呢他的家遭遇许多的患难首先呢是暗嫩玷污了他的女儿，然后亚沙龙的背叛等等，还有许多后来大卫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又有示巴的背叛，带来许多的管教。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从21节到24节，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大卫的勇士和他数点百姓。那大卫的勇士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大卫建立国度乃是不是他一个人而已，而是借着这些勇士帮他建立了国度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呢，大卫的勇士所预表的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得胜者在地上今天呢与主一同在建立他的国度，换句话说建立教会让主能够早日的回来，使教会预备整齐迎接主的回来。这是大卫勇士所代表的这一班得胜者，我们如果去数算大概有37位那到了最后聊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又犯了一件极大的错误呢，就是数点百姓。那因着这一件事情，他心里高傲呢，数点百姓所带来的结果神的刑罚临到耶路撒冷。那神大卫认识神，他悔改，他把自己交给神，神降下三天的瘟疫，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内得瘟疫的有7万人神刑罚了那个城 要大卫最后止住这一个瘟疫呢，就在亚拿老的禾场献祭。那圣经告诉我们献祭之后，这是瘟疫就止住了。那这一次瘟疫止住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将来圣殿所建造的所在地。那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圣殿建造的根基呢，乃是神借着管教和刑罚把神的恩典和怜悯带进来。所以这个圣殿的根基让我们看见一幅十字架的图画，神的刑罚临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借着他神的恩典和怜悯临到我们这一般蒙恩得罪神却能够蒙恩典蒙怜悯的人身上。这是圣殿建造根基的所在。所以整个这个撒母耳记下呢，就记载大卫的国度建立所以非常的宝贵。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的话请大家能够把这一卷书24章呢，把它读一遍或者读几遍呢，我们对这一卷书就有很好的印象，我们交通的时候就能够有更多的领会。那我们今天只交通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章呢主要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第一节到十六节，讲到继续记载这个扫罗被杀然后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呢来到大卫那里的报信，然后大卫跟他的跟从的人的反应。第二段呢乃是让我们看见17节一直到27节呢，讲到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呢做了一首哀悼的歌呢。那这一个歌名叫做弓歌弓箭的弓，弓歌呢来纪念他们。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扫罗被杀这件事呢这一段的记载跟上个礼拜所交通的31章呢一起连贯来看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在以色列人在扫罗率领底下与腓力士人的征战，最后扫罗和他的全家呢都阵亡在基利波山上那我们看见呢扫罗被杀，因为呢弓箭手那个射上了扫罗，他重伤呢，然后扫罗不愿意死在这个腓力士人未收割礼的手下，他要他的拿兵器的人刺杀他，但是没有人敢下手，所以扫罗就伏在自己的刀上死了在31章是这样记载。然后到了第一章这里呢这一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呢，他刚好经过了那个地方，结果呢扫罗看见了他，那时候扫罗伏在自己的刀上，但是没有完全的断气，他就请这一个少年人把他刺死，让他不要 死在仇敌腓力斯人的手下，结果这个亚玛利人啊，他就把扫罗啊杀掉了，然后呢，并且呢，把他头上的冠冕、鞭上的、臂上的镯子呢，然后拿到大卫这里来，好像他是报好信息给大卫啊，因为他帮助大卫呢啊，杀死了这一位啊追杀他的人。但是呢，他万万没想到大卫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自己不敢下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也不允许任何人他的跟从去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当这个外邦人以为他报信呢，是报好消息给大卫，没想到他被啊大卫呢啊，因着他自己承认他杀害了这个扫罗，就被大卫呢啊派一个少年人去把他杀死，因为他杀害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啊。这个到了第四章呢，也有同样一个事呢，就是这个米非波设的两个将军呢啊，趁着米非波设在家里啊睡午觉的时候呢，也把他杀了，然后把他的头呢带到大卫那里想要邀功，结果呢他们两个兄弟也是被大卫所杀，因为大卫称他们是作恶的人啊，他们杀害了义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大卫啊，他呢对于扫罗的阵亡啊，他非常的忧伤，他不仅呢没有把扫罗过往将近十年的时间迫害他一直记存在心中，反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他对扫罗啊不但没有任何一点的仇视恨意，他对着扫罗呢乃是心中非常的敬爱，为他们感到哀伤，因为这不仅是扫罗家的一个啊阵亡，乃是整个国家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损失啊。所以啊，大卫呢就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反应。然后接下来到17节到27节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大卫啊在为他们写这一首哀悼的诗歌的时候呢，公歌啊很明显的就是讲到为战士阵亡哀悼所写的一个歌。那这一首歌呢，纪念他们扫罗的英勇。所以啊，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啊，大概可以分成啊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前几段前两节啊，我们可以看见19、20节。那里讲到以色列啊，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他称扫罗为大英雄啊，他没有称扫罗啊不好的啊名称，他仍然以扫罗为国家的领袖，为国家的英雄，率领百姓与仇敌征战，在大卫的心目中，这是何等大的英雄啊！今天国家的大英雄被杀害啊，不要让这些加特的女子 啊雅思基伦的街上宣扬，免得他们在那里庆祝他们的得胜，反而叫以色列人心中更忧伤。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啊讲到这个基利波山受到咒诅，因为大英雄在那里被杀。大英雄啊他的盾牌他的刀枪在那里受了玷污，所以啊这个基利波山愿那里没有雨没有出产啊，大英雄的血是躺在那里。所以大卫呢为这件事情非常的心理伤痛啊。第三段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个23节呢，扫罗和约拿单活的时候相悦相爱，死的时候也不分离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曾经在扫罗的手下，曾经在他们的家里服侍扫罗，与约拿单是生死之交。他看见这一个家怎样的啊，为着国家为着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奋勇，并且他们父子彼此相爱同心，在大卫的眼中何等的可悦。他们因着这样的英勇，对着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段美好的日子，让以色列的百姓这些女子们可以穿朱红色的美衣啊，尊贵的美衣，让他们有黄金啊为装饰，就是讲到国家的兴旺太平。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大英雄两位都战亡，在基利波山上以色列的女子啊应当为他们悲哀，为他们哭嚎啊。这是大卫的心也是如此。最后我们看见他再一次表明他与约拿单这一个生死之交啊所啊让他看见，表明他仍然纪念他与约拿单啊这一个友情呢啊胜过女子的爱情啊，高过一切英雄彼此相惜那一种态度呢，他在这里完全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自始至终圣经所告诉我们啊，他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受膏者一直都没有改变，甚至到了往后他对于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啊，你还有另外这个小儿子啊，大卫的儿扫罗的儿子啊，大卫还有扫罗的小儿啊，约拿单的小儿子啊等等的态度始终都是一致的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真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啊。那我想最后啊我就停在这里好了啊，那弟兄姊妹可以有交通和分享。
Yeah, 我想就很简单的交通一点了。那个这里啊确实看见大卫的胸襟啊，那么这时候这大卫啊他是被扫罗逼到外邦去的，而且这个多次扫罗要追杀他，那么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死了，而且呢他是这个讲话的时候他的所面对的都是他一同出入生死的战士啊，他没有必要在那里掩饰什么，在那里那个说一些什么好面那个光面堂皇的话啊，这些话都是从他心里面说出来的啊，几次称扫罗为英雄啊，这是从你心里面说的啊。那么看见大卫他实在是一个做王的胸襟啊，也难怪啊，他这样子人有多少人 为他出生入死哈，就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那么他说的刚刚说到这个扫罗跟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啊，我想约拿丹固然是爱大卫啊，但是呢约拿丹爱他的父亲啊，他的父子间的爱跟这个朋友间的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当人说大卫在那个旷野的时候，约拿丹去看他，去兼顾他，然后跟他说呢，你将来一定要出一个做王，我会做你的宰相，这些事我父亲都知道了啊。那么有人认为说，这时候他约拿丹应该离开他的父亲，要跟着这个王去，对不对？他既然他是王嘛，就跟着他了。因为他没有跟着王，没有跟着大卫，所以神让他当被杀。我想这样讲话，这样的讲法可能太偏颇了啊，因为约拿丹固然爱大卫，但是他更爱他的父亲。他跟扫罗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一同出入征战，那个出生入死啊，他对他父亲的之间的那个父子之间的爱，那么我想要超过他对大卫之间的爱啊，这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天伦之爱。所以这是约拿丹没有跟着大卫，留在他父亲旁边，一同出生入死，到最后死在西底坡山。我想也看见这个约拿丹他这个人的真挚哈、啊，那么他是一个非常真挚的人。那么他就在死呢，他也站在他父亲的旁边，这是让人很敬重的地方，而不是让人轻视的地方。
我也分享两个点哈。第一个点比较简单，就是那个亚玛利人第一段里边，亚玛利人说他杀了大卫。那我自己看了以后，对比一下撒母耳记上第最后一章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亚玛利人杀的，因为当时扫罗临死的时候，他确实对拿刀的那个士兵说，他说我不愿意免得我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吃我凌辱我。所以显然扫罗在临死的时候，他希望拿刀的那个保护他的人能够把他杀了，或者他就自杀了，他不愿意死在未受割礼的人的下面。那么我们都知道，不光是非利士人是未受割礼的，亚玛利人也是。所以呢，我想在这儿应该是当扫罗死了以后，正好这个亚玛利人，因为你知道在第七节啊，31章第七节第八节呢，有一段时间就是当扫罗伏在刀上自杀以后，他拿到兵器的那个人也自杀以后呢，是第二天非利士人才找到扫罗的尸体。也就是说实际上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是空的，可能这个时候正好那个亚玛利人就到了那儿，就把那个扫罗的那个竹子和那个冠冕都拿了，甚至跑到大卫面前想要邀功啊，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卫对死了的扫罗和约拿丹的态度啊，非常值得我们来好好的思想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扫罗的死，甚至包括约拿丹的死，都是神的审判，毫无疑问的，神这个时候就让他们死了，对不对？让他们被杀了。但是呢，我们作为旁观者啊，我用这样一个词啊，就像包括大卫在内，是神对他的人的审判，他受高者的审判。我们作为一个在边上的人啊，虽然我们也是属神的，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因为大卫这首公歌的话，他显然是对扫罗和约拿丹是非常赞扬他们曾经为神所做过的见证。我想起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今天我们蒙恩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神的结果，所以神把他们从那个捡了下来，把我们作为一个枝子接了上去。那保罗在那儿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对待以色列人的态度不应该幸灾乐祸，我们今天得救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是我们的好的缘故，当然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大卫对这个扫罗的态度非常像保罗对 那些以色列人，他实际上对以色列人，他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一章讲说，他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他是希望他的骨肉至亲也能够得救。所以感谢神啊，我像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遇到一些可能在属灵上失败的，我也可能是暂时失败，也可能就是跌倒了的人，那我们真的应该像保罗一样，或者是大卫一样，我们不应该幸灾，绝不应该幸灾乐乎啊，更应该的是想到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是属神的儿女。好，这样我就交通到这儿。
好，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想刚刚都讲很多了哈，还讲撒母耳记就紧接着撒母耳记上最后保罗被非利人战死在战场上这件事情哈，那第一章又重新再提到这件事情，那刚刚以前提到说这里的记载跟撒母耳记三十一章记载不太一样啊，那跟历代志上记载的也不太一样啊，历代志第十章跟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记载是一样，所以很显然呢，在这里亚玛人这个少年所说的一定是一个很准确的事情啊。那我想主要更重要的是说，这个大卫之所以这样处理这个少年人呢，是因为他对这个神所受高的这个大卫没有敬畏心。我想这个就是一直在大卫心目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点，他一直非常敬畏，因着敬畏神，所以他敬畏神所设立的那些受高者啊，所以很显然这件事情在大卫身上那是容忍不了这件事情所发生的，所以最后把这个人处死掉啊。那后面这一段大卫对扫罗或是包括他儿子约拿单所做的这个哀歌啊，我想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一直看见神高大卫做以色列王以后，我们一直看见神在他身上做一个预备的工作，神没有让他马上登基做王，乃是借着许多环境，特别借着扫罗来追赶他这件事情，一直在大卫身上做一个预备的工作，预备将来能够正式能够做王，并且能够显出王的一个生命来。我想这是神最主要的目的啊，最主要目的。我想这个目的也是说明今天神在神的教会当中，在神的儿女当中也是做同样的一个原则啊，按照命定来说，我们都受高要做王的人，因为这圣经很清楚，将来我们要以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做王直到永远啊。但是为什么今天神还把我们留在地上呢？那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一个做王的身份地位，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个做王生命啊。我想那个做王生命呢，是要显出神的自己，显出神生命的圣洁公义，显出神那个权柄出来。我想地上教就是代表神自己在地上的彰显啊。那我想就了个人来说，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神一路这样子预备他，成全他。那到最后我们看见扫罗已经死了，所以很显然这是大卫该做完那个时候了，因为的确因为扫罗做王是出于仁义的啊，虽然是也是神所高的，但是我们看见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要求，所以神不得不容许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啊。那现在已经扫罗已经阵亡了，那我想理当也就是大卫做王的时候了啊。那当还没有真正做王之前，我们在这里又借着这件事情显出大卫那个做王的生命啊，他能够为扫罗做哀歌啊，我想基本上也就出于他仍然是尊重这个神所受高的这个大扫罗王啊。我想刚刚弟兄们都提到，的确在这里他的呢看见扫罗，他实在是一个有尊荣的一个人，因为他是神所高的人，让神所高的人他就是一个有尊荣的人啊，他的确是个英雄。不仅是英雄啊，他是更是个大英雄。他曾经也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咱们征战啊，所以我想，大卫实在是在看见呢，他在这里真显出他那个生命来。他的确，神已经预备他到一个时候了，他可以做王了啊，做王。但是神是不是也一下让他做王呢？ 好像没有完全下心让他做一些全家的王。到第二章呢，当曹大卫在问说耶和华，我是不是可以上犹大城去呢？那神说可以，那到时候我上哪一个城去呢？我说上希伯伦。神没有让他一下子就先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被称为君王之城，所以大卫你当要做王的话，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登基做王，但是神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即使到一个已经可以显出王的生命出来了，的确可以做王了，但是神没有一下让他做以色列全家的王，而是先叫他上希伯伦去，他只做犹大家的王，犹大家的王，直到过七年半以后他在耶路撒冷才做了以色列家犹大家的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他做王这件事情仍然在这里一再显明，的确他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的确可以显出神的权柄生命来，但是神没有，但是即使这样子的话，他还没有完全把神自己彰显出来，所以神必须好像局部的让他在一个地方做王，就是然后到另外一个阶段以后呢，神才让他全部做以色列王。因为在这个时候到第二章没很清楚，那时候的确以色列支派还没有完全顺服他，因为那个扫罗的元帅呢亚尼尔又立了那个扫罗的另外一个儿子以斯波设他们做王，仍然在那不服，仍然要抵抗抵抗大卫。所以我想今天神在神的教会当中似乎也是一样好像有一些人神的确命定他要在那里服侍神的全家，但是神没有说一下就好像就把他摆在那个地位上，乃是好像一开头总是把他摆在一个局部性的那个小部分当中，慢慢更多熬练他训练他磨练他，好像这个人真是有一天达到一个境界，达到一个光景，神可以把所有的人更多人摆在他手下，让他的带领让他服侍，让这个从大卫身上从大卫历史里面我们一再看见这件事情那刚才我想弟兄也稍微提到说，我想就这一个受膏的王这是神是受膏的人受膏的人，那就是神的百姓如何来看待这个一个会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见许多一些曾经在神的手中有用的人但是有天他可能软弱失败甚至跌倒的时候，人来看他的时候常常眼光不像是大卫这样看，人总是说就是因为他失败而才落到这个光景里面即使他是因着他自己的一些欠缺而落到那个光景里面是没有错，但是就着他原来一些那些人的确在神面前呢也是一个曾经是受膏的人都是一个神一个人敬畏神的话，他对那些人的态度也是完全不一样，但很可惜我们看看今天地上许多人像那些曾经被神使用过的人，他有天落到一个不好的光景的时候呢，许多人在指责他甚至定罪他批评他，这样就是让我们可以一个很深的一个学习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呢，他对那些神所使用的那些仆人，我想不管他们光景好不管他们光景不好是吧，都是同样带着一个尊重的心因为他们的确他们失败，他们该承受他们所失败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神在他们身上的确有一些管教，有甚至有些刑罚但是就着我们来说呢，他这是神有一个主权如何怎样对待他，但是就着我们来说呢，我们只看重这个人曾经在神面前蒙过恩，这个人在神面前曾经被神使用过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态度更准确的态度来看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形，这个态度不是根据他们当时的光景如何，这个态度呢是根据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我们是如何来看待神如何 来看待神所用的那些人，我想这个从大卫身上一种可以看见这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看见大卫他不仅对扫罗有这样的态度，他对那些恩待扫的人同样也是态度，也是一个很好的态度。第二章讲到那些基列亚比人，因为当扫罗被杀以后呢死了以后呢他们 波利斯人把他把他们尸首把挂在墙上啊，结果这些基的也亚皮人他们就把他尸首啊带来了，然后是把他安葬。所以在第二章我们看见大卫也恩待这些人，祝福这些人。所以我们看见不仅大卫自己本身是这样，凡是对待扫罗有个很主见态度的人，大卫仍然是祝福他们恩待他们。我想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啊，也许这基列雅比人好像他们所做的就是很小一件事情，但是仍然是蒙到神的一个纪念。我想这些都是在今天在新约时代当中是我们可以要学习很深的一个功课。我讲到这里。
好，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或交通，我们就先结束在这里。我们请再有一点结束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晨能够借着这些圣经所记载的话成为我们恩典的教训。主啊，我们感谢你继续把你的话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借着这些话一面成为我们的勉励，一面也成为我们的见解。主啊，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也为着早晨主日的敬拜我们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你圣灵丰富与我们同在，也把为你出口的弟兄跟翻译的还有众弟兄姊妹，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因你的话而蒙恩典，我们把感谢敬拜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